就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一年挂零，倒霉的事儿来了，在他的眼皮底下，天津发生教案，教是宗教的教，这个教案的东西最棘手不过，中国人和洋人发生械斗，死了不少人，火烧了教堂啊，这事儿闹大了。田老二冯瘸子小混混饥一顿饱一顿，就这么过日子。自从他们来了之后，就听着一种传说，说最近天津由于乱吧，丢孩子，小男孩小女孩十岁以下的丢孩子，不是一家丢，就见丢孩子的父母都疯了，都哪里去找。这个事儿在天津就传开了，说这孩子怎么丢的呢，叫拍花的拍起来，使的迷魂药。这拍花的从哪儿来的呢，有人说可能是教堂里来的，看着没，海河北岸这教堂老关着大铁门，那些洋人闭眼金发的，他们会整迷魂药。有人装通事就说，你们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知为什么要孩子吗，不知道，嘿，童男童女啊，他们把这孩子弄去之后了，配药啊，把那眼珠抠出来，抠完之后配成一种特殊的药，然后拿到他们国家去，这价钱是直线上升啊，能配置一种特殊的眼药，用人眼睛配的，用那小孩的心肝五脏配置的药，能益寿延年，能寿高百岁啊。这洋人可坏了，肯定都在教堂里头，是吧，那上里头看看，谁敢进呢，受政府的保护，大铁门老关着，洋人还有洋枪，谁敢进，轰传的跟真的一样，真的假的谁也说不清楚。但是说这天晚上在这出事，这冯瘸子两天没吃饭了，饿得饥肠辘辘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冯瘸子在窝铺里头就钻出来了，往对岸看得清清的，他一瞅，哎，这天主教堂最高的法国这个大教堂大铁门开了，他往院里头一看，能点起数百支蜡烛，白色的蜡烛，那晚上显得特亮啊。这冯瘸子搭着也没事，揉了揉眼睛啊，洋人干嘛呢，院里还有一挂大车，车挺长，往地上一看，白布口袋，一口袋一口袋，那口袋都是长条的，摆的规规矩矩，一溜一溜的，有几个人影晃动，往这车上抬这白布口袋，啊，死人，死人呐！这白布口袋都不太大，里边肯定是死孩子。哎呀，怪不丢孩子呢。嗯，世间传闻呢，他们会拍花啊，把那孩子弄迷糊了之后，挖眼摘心呢。这完全属实，不是谣传的，我亲眼目睹，要半夜前偷偷摸摸干什么。他就把小混混田老二给推醒了，起来起来起来、干什么，你不睡觉，去吃吃，看看你们看干什么呢，年轻人都精神，揉揉眼睛一看、死孩子，你们俩看清没有，看清往车上装，往哪儿拉，这是谁知道啊，看来社会上的传闻千真万确，这洋鬼子他妈真不是东西。我说咱都是中国人嘛，啊，得给中国人打腰提气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咱仨就是见证人，那当然了，王八蛋到官府告他去。 田老二一听，我表哥，你净说糊涂话，官府最惧怕的就是洋鬼子，穿一条腿的裤子，你告你也告不赢，全国各地全是如此。咱们去了咱找倒霉啊，官府连理咱们都不理咱们，就凭咱仨要饭花子一顿乱棍得把咱们赶出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咱看见白看见了，假装没看见。哎，田老二说，我倒想起个人来，我在天津有个好朋友叫刘瘸子，这刘瘸子这人了不起，你得看腿有残疾，他跟天津水火会的大龙头是好哥们儿，通过他可以找水火会的大龙头，那在天津跺一脚四壁烂颤，让大龙头出头帮忙。咱把这事向他一反映，他要找官府去，那比咱得胜强万倍。田老二、冯瘸子、小混混三个是无业游民呐，这样很好，无拘无束。早上起来，借着海河的水擦了把脸，穿着破衣啰嗦，心肠还挺热，上天津三不管去找水火会的大龙头。这大龙头是谁呀？姓徐呀，叫徐汉龙。在三不管跺一脚烂颤，官棍掉耍不人的，手下弟子徒孙七八百号。那要说水火会是什么呢？是个群众组织，在那个年月兵荒马乱，怎么办呢？一个人孤单，俩人也不行，就召集一把人，人多力量大，那就是水火的意思，就是有了困难，穷哥们有了困难，咱互相帮助，挨了欺负咱不答应他，就这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，越聚人越多，凑了七八百人。哎，他主要这个会员的对象都是什么呢？小市民、小手工业者，还有一些没有职业流落到社会上的人，就是这么一个组织。那七八百人那也了不得，这大龙头说一不二，也定了不少规章制度，违犯了也处置。哎，尤其这个徐汉龙还会两下五八抄，据说三层楼一扒就上去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胳膊粗拎了大，还会气功，还会治病，所以很多人很敬仰他，都管他叫大哥，就是入了这个会呢，哪怕七十岁也得管他叫大哥，他俨然就是头子嘛。就这么通过刘瘸子来找这徐汉龙。哎，徐汉龙干嘛呢？也没闲着，私立公堂，在他这个住处，弟子徒孙有好几十号，个个都是胳膊粗力量大的。正好有个人贩子要老百姓给抓住了，这人贩子姓武，叫武兰珍，给抓到这儿来了，正过堂。你看衙门不管他，这私设公堂，说把你整死就整死，嘴堵上，那条绳晚上扔海河里去了，是哪儿找去？所以老百姓也害怕呀，把武兰珍整来了。正赶这时候，田老二四个人也来了，进了院一瞅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我们想见见大龙头。刘瘸子进了屋了，刘瘸子熟啊，大哥，有一伙人向您举报一个严重的特殊的情况，关系洋人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吧？就是小孩抠眼挖心的事儿。哦，现在天津都传说有这种事儿啊。先等一等，我这先过堂，过完堂咱们再说啊，你们先等等。哎，这四个人没事就往屋里瞅着过堂。这武兰珍呢也是社会上一个人，四十多岁，细高挑大个，跟那个烟鬼差不多少，然后薅着领子给推到屋里。这不少人都掐着棒子，他妈今天你不说实话，一顿乱棒子把你打死。哎，别，各位各位，别， 抓我来喂点什么？大龙头问你呢，你说。这徐汉龙脚蹬着方凳，咧着嘴，胸脯露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吴兰珍。
哪儿的人？我也是静海的人。抓你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诬赖我说我卖拍花药，说我什么整孩子，说我是人贩子，哪有的事儿，冤死我了。大龙头，你高抬贵手吧，我实在冤枉。那怎么不抓旁人抓你呢？那么多人举报，不举报旁人怎么举报你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做点小买卖，卖山楂糕，卖点糖块，弄点糖葫芦，我就是卖这个的。
你卖这个就能把你抓来吗？哎，卖你这个的多了。你说实话，老张家丢了那孩子那天，有人发现他吃了你的糖葫芦，买完了就跟你走了。你那糖葫芦配的什么料？那糖里是不是搁了迷魂药了？你说
没有的事儿，那孩子丢不丢跟我没关系。
打他，看他说不。按到地上，啪啪啪！哎呀，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我说呀，看热闹的好几百都往里看着，这院里挤的都是人，有的丢孩子的都疯了，没心肝的东西，你不说实话，不还给我的孩子，就把你打死。吴兰珍平心不过呀，胡说八道！我说呀，我说我找。
不过各位老大饶命饶命，我那里头的确有迷魂药，
别打他别打，你何苦？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免遭皮肉之苦？你在哪儿弄的迷魂药？
我
是不是从洋人那弄的？
是是，
你怎么弄的？说说。
他没有那事，我打。哎，别打，别他说呀。我在教堂里弄的。
哪个教堂？
就那个最高的那个法国教堂，靠着海河北边那个叫什么院，那个教堂。
你跟谁接头？你怎么买的拍花药？多少钱？
多少钱不贵，十个老钱买一小包，二十个老钱给三包，一包能使三回。
谁卖给你？
街头的姓什么来着？姓王，叫王三儿，他是那个教堂把门的。我要去买东西，我就走的那左边那个角门那小铁门，我敲三下，他把门开开，钱给了他，他把药塞给我，就这么回事。
给他记录写下来，写下来了。摁个手痒，是吧？还得有手痒。这，摁上，
别打我了，把我放回家去。我家还有80多岁老娘呢。
吴兰珍，事关重大呀，关系的洋人，听不听？说话你可得负责。那王三你认得吗？
当然认得了，我在他那买东西，我能不认得吗？
他是干嘛？他就把门的，听说也是个教民。老百姓一听，哎呦，真是洋人卖拍花药啊！这有人证了。老百姓心说，这些洋鬼他妈跟他玩不了，这事非得报官不可。水火会算个什么呢？群众组织啊，你得找官府啊。越聚人越多呀，丢孩子不只是一家。闻风而来，又哭又喊，都寄予希望能把这案子落实了，把自己的骨肉领回来，活着见见人，死了见见尸体，都抱着这个心理，所以这事儿就闹大发了，都把希望寄托到水火会身上了。就这么的，把吴兰珍先压起来了，压到空房里头，有专门人看着，把刘瘸子、田老二他们叫来了。你们怎么回事？ 冯瘸子就说了，昨天晚上我们没睡着觉，看见那教堂的大门开了，一口的一口的装的都是孩子，装在车上也不知往哪运，鬼鬼祟祟偷偷摸摸，我们三个人看得清清的。你们敢做这么？敢呐，六只眼睛看得清清的。
好好，
上官府看这些狗官受理不受理，拉着大队好几百人哭哭喊喊到了天津知府衙门。知府衙门当差的看干嘛，这是闹事儿。哎，站住站住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要见知府大人，你们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甭管了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我是水火会的，水火会的啊，我姓徐啊，我叫徐汉龙。哦，徐大爷，哈哈，各位先等等啊，这是衙门，你们这么多人可不行，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，见不见那是官儿的事儿。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去了。天津府的知府姓张，叫张光藻。张光藻是个老头，58岁了。张光藻为官多年呢，在官场之中好几十年，这官非常圆滑，又打一个普通的小吏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熬，熬到今天是四品黄堂天津知府。所以张光藻深知当官不容易啊，他算58了，再待2年花甲之年我就不干了，回家了，搂的也差不多了，房子也买了，地也置了，以续天伦之乐，在我的任上最好别出事儿，别出事儿。对洋人呢我别得罪，你爱听什么我说什么，对老百姓呢别计划，我也别摆官架子，围拢着左右逢源，稳稳当当，荣归故里，那有多好啊。他是这么想的。对于这个教案一沾洋人边上的事儿，他是心惊肉跳，最不爱管就这个事儿。门上人进来一说，大老爷是怎么怎么走事啊，不见不见，对，就说我有事不见。不行啊，来了好几百人，为首的是水火会的大龙头啊，那姓徐的叫徐汉龙啊，您不见能行吗？啊，徐汉龙来了啊，他领头来的，嗷嗷之喊说有人证物证，状告洋鬼子。哎呀，张光藻一想，这不见看来是不行了，就允许几个人进来，让他们带几个代表啊，领到我这儿来。时间不大，他们这帮人都进来了，这大龙头领着头来到里头一看，大人啊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各位呀，这么早到我这儿有事儿吧？大人，洋鬼子欺人太甚了，以往的谣传看来是事实了，有人证物证，那阵都说他们贩卖拍花药，谁都不信，没有证据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不信让他们做做证，让他们说一说。把武兰珍给找上来了，武兰珍就跪下了，冒了汗了。张光藻说，你说说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卖拍花药的啊，拐孩子是你干的？当然不是我一个了，我一个能拐几个孩子？有的是啊，反正就说我的事儿吧。拍花药从哪儿来的？在教堂买的。哪个教堂？海河边上最高的那个法国教堂叫什么院里？在那儿买的。接头人是谁？叫王三儿，都是他卖给我的。我曾经在他手上大概买过10多次吧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哎呀，国有此事，录下口供，签字画押。张光藻一琢磨，问题严重了，心说这个洋人你们可太缺德了，太缺德了， 你们怎么这卖这种东西？这是我们国家呀，这是中国呀，大清帝国呀。老百姓对此事深恶痛绝呀，你们这个洋人心肝都是黑的。这张光藻啊，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，在某些地方来说也偏袒中国人。问完武兰珍之后，又问冯瘸子这几个人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们亲眼目睹看着那些死孩子装在车上了，不知道往哪儿拉，半夜三更他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。录下口供，说话可得负责呀，啊，这可不是在私下里唠闲嗑，这可是衙门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亲眼目睹嘛，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敢打保票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签字签字签了字。对不起，家乡住处都告诉我，随时等候传唤，问题可够严重的。我明白明白。徐汉龙一听，大人，把教堂封了吧，这还不封吗？赶紧抓人吧，多少家属都等着消息呢。您是四品皇堂本地的父母官，我们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您身上了，大老爷您可不能不管。当然当然，以往嘛苦无证据，今日铁证如山，我一定为民做主，伸张正义。不过你们可千万别闹事儿，我求求你们别闹事儿，有理咱讲理，像以往闹事儿的事情千万可不可干。听说贵州没？贵州就是闹事儿，把牧师给打死了，把传教士给打死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人家才死了仨人，咱们的人砍头的就145个人啊，赔偿了白花花的银子50万两还打不住拖呀。现在官司没结束呢，四川教案涉及的上千人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头脑可别热啊，别热，洋鬼子可不是好对付的，本官一定酌情办理，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，千万别闹事儿，千万别闹事儿。好不容易都答复走了，张光藻冷静下来一琢磨，山东教案、广东教案、四川教案、贵州教案，数不清的教案，说中国人都没理吗？中国人都有理，到头官司都打输了。张光藻心说，可要了我的亲命。